弟兄姊妹，大家好啊！咁啊，好好感恩，即系敬拜队咧，今日都即系带领我哋一同咧去敬拜。其实咧，我哋每个星期啦，翻到嚟教会崇拜咧，大家都知道其实系为乜噶系嘛？即系如果要问咧，你点解要翻崇拜？你会点答咧？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会有一个答案的。如果不是呢，我想你不会坐在这里啦。我想回起呢，即其实我自己教了17年书啦，心情呢其实有些时候是会又起又跌的。在即工作很忙碌的时候，我会觉得呢很辛苦啦，我会呢埋怨啦，好像呢已经忘记了当初为什么我要去教书咁样。同样地，大家翻咗教会好多年啦，可能係。唔知道你又有冇一啲时候觉得其实翻教会呢只係一种習慣，而忘记咗点解要翻教会崇拜呢？今日呢嘅讲题叫做呢在地若天嘅敬拜，我哋可以吗？其实呢我就好想今日藉住启示录的第四章讲述天上敬拜的场景，这个圣经的段落和大家一起去重寻这个敬拜的意义。首先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启示录的背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同意启示录是由使徒约翰所写的，而有关启示录的写作日期，教会的传统呢都认为是大约公元一世纪末罗马皇帝，有个罗马皇帝叫做多米田那个的时代是写成的。当时的处境就是其实都很盛行一个叫做君王的崇拜，因为很多那些罗马的君主他们死后都会是被称为神，但是这个多米田呢其实是更加过分，在他在位的期间，他未死的时候，他已经叫他那些人民，叫他那些神仆一起去敬拜他，即是当他是神这样拜。其实在这个氛围底下，大家都可以想象即是基督徒是面对很大很大信仰的挑战。所以有些即是圣经的学者，他们会觉得启示录的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去到劝勉一班信徒，他要从神的角度去睇佢哋当时嘅世界啦，劝勉佢哋係要效忠，唔係效忠嗰啲地上嘅君王，只係短暂嘅君王，而係效忠嗰位呢全权嘅神，同埋係耶稣基督。咁呢启示录嘅第四章係全卷嘅启示录第二个意象开始嘅嗰个部分嚟嘅。内容呢是关于天上的敬拜，我们看看这幅图大概呢就是描述着当时那个的情况。在第一个异象里面呢，约翰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显现，还有呢他写低了对七间教会的一些劝勉。而第四章呢就是讲着呢天上敬拜父神的场景。第五章呢转移就是去到讲到敬拜羔羊的场景，接下落嚟就是讲紧嗰个七印、七号、七碗的出现。从上下文的脉络嚟讲咧，第四章的作用是将读者的焦点系带翻去上帝身上，让读者咧睇得见上帝嗰个嘅权能同埋伟大，明白咧虽然世上嘅教会未尽完善，但系依靠神嘅大能大力咧，信徒是有能力去迎接这个挑战。我今天会将经文分做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至到三节。这里是讲的敬拜的启动。我们看看第一节先。第一节这里一开始约翰他这样说，这些事以后我观看，看啊，天上有一道门开了。有圣经的学者呢认为天上开的门的意思其实通常是有关神的启示。而之后呢约翰他听到一把声音，因为他知道这里讲他说他听到一把声音对他讲一些东西， 有学者就话啦，那个声音咧应该系出自耶稣嘅。至于咧经文里面咧，佢讲以后必定发生嘅事咧，其实就系讲紧喺人类嘅历史结束嘅时候，即系话将来主基督再来嘅时候要发生嘅事。所以其实咧呢一节其实就系带出咗神嘅启示咧，佢就会喺呢一度展开。而他所计划的事情呢是必然会发生的。至于呢第二节那里呢，我们看到哇，约翰呢他说，那时我就在灵里了，看啊，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经文里面呢提到约翰讲到呢，那时我就在灵里了。这一节的内容呢指出约翰啊，佢唔系亲身走上去个天庭嗰度睇到呢啲嘅事情，佢只系喺灵里面咧睇到呢一切嘅异象，而佢所看见嘅嗰个宝座咧，象征住神嘅绝对统治权。有圣经学者咧，佢指出约翰所睇到嘅宝座同埋坐喺其中嘅嗰一位呢一个嘅景象咧。其实正正就是发生在整个天庭的正中心。而去到第三节啦，即是当他这样去形容那位坐在宝座上面的，就是他是这样形容的，那位坐着的看来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着宝座，看来好像绿宝石。约翰呢在这里呢，他用了宝石和彩虹去形容那位呢坐在宝座上面的。他们代表着什么呢？首先宝石是代表了神的荣耀，而其次呢彩虹是代表了神的审判和他的信实慈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可能提起彩虹呢，大家都会想起当年即是挪亚，他去做了一只方舟，是吗？当他做完只方舟，经过大洪水，啲水咧退咗之后，上帝咧就亲自去摆咗彩虹喺天上面，去同咧挪亚去立约。呢一度咧其实代表紧咧神嗰个嘅信实。但系点解佢代表神嘅审判呢？原来咧喺启示录嘅其他里面好多嘅经文啦，其实佢都系引用翻咧，即系旧约以西结书里面一啲关于彩虹嘅一啲嘅片段啦。咁喺以西结书里面讲嘅彩虹，其实好多时就系代表住咧神嘅审判系嚟到，所以喺呢一度彩虹系包含咗神嘅信实，亦都同时包含咗咧神嗰种嘅审判，佢嗰种嘅公义。呢三节经文咧，让我哋一齐咧去睇到敬拜是怎样去启动。首先呢是神他自己亲自向我们去启示的。约翰呢看到天上的一道门开了，并且呢他听到神的声音对他说话。这一切其实都是神做主动的，而并不是呢约翰他自己可以呢做什么去开始敬拜。试想一下，今日我哋点解可以坐喺呢一度去敬拜主呢？系神佢自己亲自召唤我哋每一个去认识佢，并且咧赐下救恩，让我哋咧可以从罪里面得释放。如果冇咗神主动呢一个嘅行动咧，我哋其实根本就冇可能去敬拜佢噶。而另一方面咧，喺第二节里面啦，耶稣佢话佢喺灵里面睇见咧神嘅宝座同埋神嘅荣耀，其实显示咗咧敬拜几个好重要嘅元素。敬拜佢由神启动之后咧，人系需要点样回应咧？系需要喺灵里面打开眼睛、打开耳朵，先至可以睇得到咧神嘅属性同埋佢嘅作为噶。今日我哋又有冇喺神嘅灵里面咧？我哋而家咧虽然坐喺教会呢一度啦，但系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我哋嘅心灵系咪都打开去唱诗去听到咧？究竟点样先至可以保持我哋自己啊？ 好似约翰咁样，可以成日喺灵里面，以致我哋可以睇得到神嘅荣耀同埋神嘅公义慈爱呢？我谂呢个秘诀就系我哋要喺每日嘅生活里面咧，去到发掘上帝嘅作为。大家最近有冇睇呢套戏？我相信我呢啲年纪嘅男人咧，就好中意睇呢一套《男儿当入樽》嘅。咁我最近都睇咗，咁啊而家上咗电影版啦。知唔知呢个系边个啊？阿 B 边个嚟嘅呢个？三井寿啦，即系如果你有睇过嗰套漫画，你一定识得佢噶啦。三井寿咧，佢系一个三分嘅射手嚟嘅。咁啊，佢嘅特色咧就系、是，就算佢咧已经筋疲力竭都好啦，只要俾到个波佢咧，佢就可以入到三分噶啦。即係好犀利啊！其實當我睇嘅時候，都好覺得佢好，真係好勁啦嚇。其實咧，我諗佢點解可以入到三分波咧？咁攰嘅時候，其實秘訣就係因為呢個動作已經成為咗佢嘅反射動作啊。嗰、那個習慣咧已經入咗個心嗰度，所以其實當佢攞到個波之後，佢就已經好自然咁樣可以將個波射到一个三分球是入篮的。所以我们同神那个的沟通很多时候都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平时呢都要很刻意，可能多些去 train up 自己啦，去训练自己啦，多些去思想神的说话啦，我们去营造一个属灵的氛围啦，让亲近神这个习惯呢入了心，我们才可以校正呢对神的频道，我们才可以在生活里面发掘到神的作为。今年我负责的团契就是有三位职员，他们其实每一个去答应我即是去参与侍奉的经历其实都很不同。有一位其实他就看到团契的需要，他觉得自己虽然要照顾小朋友，但他觉得自己有空间，所以一早他就答应他会连任。而另一位团友呢，哇！当佢睇到身边嘅人好多嘅事，佢好用心去听过一篇道之后咧，之后佢就答应咧去上任啦。而第三位即系职员咧，佢就因为参加咗教会嘅一个课程啦，当佢同神祷告嘅时候，神咧又应允咗佢嘅祷告，以致佢都真系好有感动咧去回应上帝。于是乎咧，就一齐去踏上做即系呢个团契职员呢条路啦。在他们身上呢，我想我看到神很奇妙的作为。他们并不是那些属灵的伟人，即是很平凡的信徒，可能是跟大家一样，但是他们就可以在生活里面，在他们所经历的事情里面呢，去发掘到神的作为。可以说呢，其实他们是经常在灵里面，他才可以有这样的体见的。而当佢哋踏上咗侍奉嘅路嘅时候咧，我更加要赞美神啊！因为佢喺我哋每一个，同埋喺佢哋身上都系喺度工作紧噶。所以咧，我鼓励大家，当我哋每一个人都愿意俾上帝去掌管嘅时候，我哋所作嘅，我哋就可以去反映出神嘅荣耀同埋佢嘅公义慈爱。所以鼓励大家多啲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咧，发现上帝嘅好奇妙嘅工作。去到经文的第二个部分，是第四至到第八节的上半节。这一段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得到天庭那个敬拜的景象和敬拜的规模是怎样。在宝座的周围，约翰呢看到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他们身穿白袍，头戴金冠冕。那究竟这24位长老是哪个呢？咁啊，圣经学者其实主要咧系有两种嘅讲法啦。一种咧就觉得呢24位长老咧应该系天使嚟嘅，喺得天庭咁，应该系天使啦。而另外一个讲法就系觉得，哦唔系，呢24位长老咧应该系人嚟嘅咁样。咁我自己咧就会倾向觉得呢24位长老咧应该佢系代表紧我哋所有新旧约里面所有圣徒嘅总和啊。 个原因咧就系喺启示录嘅21章嗰度啦，当即系圣经去描述新耶路撒冷嗰个城门同埋根基上面咧，其实系刻有12个支派同埋12个使徒嘅名字，加加埋埋就正正系24位啦。所以呢24位嘅长老咧，应该就系代表住我哋所有嘅圣徒嚟嘅。而第五节嗰度咧，我哋睇得到啦。有闪电、响声、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把火炬和神的七灵，即是出现。呢一啲其实咧都代表住我哋嘅神咧，系嗰位公义嘅神，佢会施行审判，而且充满荣耀，而且更加不断续咁样咧喺我哋中间。而去到第六节经文咧，嗰度咁写：宝座中间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看下去好像很不合逻辑，是吗？即是你望下你自己张凳，你现在坐在张凳上，是不是？你会坐在张凳中间，但你会不会在张凳周围啊？是不会的。不过呢，所以这里呢，即是有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解说啦。那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解说的，有些学者就会说，哦，其实这四个活物呢，其实他们就是嗰个宝座嘅四个支柱嚟嘅，所以佢哋既喺个宝座嘅中间，亦都喺宝座嘅周围。咁至于咧，去到第七至到第八节咧，形容讲紧嗰四个嘅活物咧，我哋睇得到啦，其实系有唔同嘅动物同埋人嘅形象嘅。其实佢哋咧就系代表住整个创造界，即系嘅天使嚟噶，其实佢哋就系代表住咧整个受造物嘅界别去到敬拜神。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喺经文呢一个第二个部分里面咧，我哋见到天上敬拜嗰个嘅规模噶。你睇到啦，中间咧就系四活物，两边咧就系24位长老，其实即系代表咩啊？敬拜的规模就是包括所有的圣徒和所有的受造物。原来呢，我们看得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神的荣耀是在这里去彰显，他不单止呢是充满荣光，更加是那位呢很有威荣的主，他有审判的权柄，他永永远远和我们同在。既然在天上的敬拜里面呢，所有的信徒都敬拜这一位满有荣耀的神，我们现在在地上面又是不是同样可以拥抱到这个景象，和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一起加入敬拜神的行列呢？弟兄姊妹，我都有其实曾经有听过呢，有一些信徒呢，他们认为敬拜神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来的，是不需要翻教会崇拜啦，我自己同神有个好嘅关系，自己去敬拜神咪得囉。当然啦，我好认同㗎，个人嘅敬拜呢的确係我哋即係信仰生活嘅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嘅。但係集体嘅敬拜亦都係唔可以忽视㗎喎。当我哋呢同其他人一起去敬拜神嘅时候，我哋对神嗰份嘅尊重同埋赞美係会不其然咁样呢激励我哋身边嘅人啦，佢哋会更加落力去敬拜，因为神就係值得我哋咁样去敬拜。试諗下一个人去独唱係啲咩效果呢？就算嗰人唱得好听都係一个人，但係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合唱团一起同声去唱歌嘅时候，其实同一个独唱嘅人，佢带出嚟嗰个效果系完全唔同噶。嗰种嘅合一，嗰种好浓郁嘅嗰种气氛咧，系绝对个人嘅独唱唔能够带出嚟嘅。我谂咧，敬拜神其实亦都系一样，个人敬拜就好似独唱咁样，但系咧集体敬拜往往咧就系更加能够将神所配得嘅荣耀同埋尊贵表现出嚟，就好似咧一个君王佢要出巡一样啦。大家认唔认得粉红衫嘅嗰位女士係边个嚟㗎？係英女王嚟㗎喎。今朝早堂嘅时候呢好有反应㗎喎。 唔通真係咁勾？係啦，嗱，呢個呢就係英女王後生嘅時候呢，佢嚟到即係訪問香港啦，咁所以就影咗一張咁樣嘅相啦。其實呢，你可以想象㗎，通常呢一個皇帝呢佢要去出巡嘅時候，你覺得如果英女王嚟香港啦，當時你估有幾多人去迎接佢呢？會唔會一個人呢？定係幾個人呢？定係好多人呢？嗱，呢張相呢你睇到啦，就算啦，即係我相信啦，即係政府如果要去迎接英女王呢，佢一定唔會係幾個人去迎接佢，一定係好多人一齊去迎接佢，因為佢作為一個君王先至係配，即係合規格啦嘛，咁樣係咪？跟住你見到呢張相啦，其實就算唔係，即係就算撇開嗰啲即係迎接佢嘅人啦，你見到好多市民呢，佢哋都點樣㗎？佢哋知道英女王嚟呢，佢哋都會走出去呢，一睹佢嘅風采㗎嘛，係咪？因為咁樣先表示對佢嘅尊重同埋愛戴㗎嘛，係咪？其實你可以諗下，我哋對地上嘅君王，我哋尚且係咁樣嘅時候，更何況係我哋呢一位全能者滿有威榮嘅神呢？去到呢一段經文嘅最後一個段落，就係呢講到呢敬拜嘅主角，喺第八節嘅下半節到第十一節呢一段呢，其實主要呢描繪出即係四活物同埋二十四位長老嘅敬拜。喺呢段敬拜嘅段落裏面呢，我哋可以見到對神嘅唔同嘅描述㗎喎。首先喺第八節嘅後半節，四活物呢佢哋點樣㗎？佢哋不停咁樣講喎，聖哉聖哉聖哉，主神全能者，昔在今在來臨中的那一位。原來我哋嘅主係我哋嘅神，係主亦都係全能者。神呢係呢一個世界嘅主宰，係我哋生命嘅主。而另一方面呢，佢亦都係嗰位嘅全能者。喺聖經嘅記載裏面呢，其實我哋都知道啦，有好多嘅神蹟㗎，係咪？可能包括係喺舊約裏面啦，以色列人過紅海啦，喺舊約裏面呢，神令到成個日嘅影呢倒退咗十度啦。喺新約裏面呢，耶穌叫到拉撒路係復活啦，亦都係透過五餅二魚去餵飽咗五千人等等。其實呢一切一切都證明咗神係嗰位嘅全能者。而另外呢，呢一節嘅經文其實都描述咗神呢係嗰位昔在今在來臨中的那一位，其實即係代表呢佢係活到永永遠遠嘅。我哋再睇下第九節同埋第十節呢，原來全部都係講緊神就係活到永永遠遠嘅。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我哋嘅神從亘古到永遠，即係話喺天地萬物開始有嘅時候，直到世界嘅終結，佢都一樣喺度嘅。而去到第十一節呢，四活物同埋長老佢哋呢進一步去講述呢神係點樣嘅呢？佢咁樣講喎，因為你創造了萬有，萬有是藉著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創造的。原來神是創造萬物，而萬物都因為神的旨意而存在和被創造的。好像講到很複雜咁，係嘛？咁呢句說話的意思究竟係咩意思呢？其實佢係強調咗神的旨意呢唔單單係創造咗萬物。好似頭先呢主席去領詩嘅時候呢講到，其實神唔單止創造萬物，佢係嗰位呢，佢唔係創造咗萬物就咁劈佢哋喺度就算㗎，而係神今日仍然係維護住佢創造呢個萬物嘅秩序。所以對應返當時即係基督徒嘅處境呢，佢哋係受迫害㗎嘛，係咪？即係話佢哋所經歷嘅難處呢，其實呢一切一切都喺神嘅旨意底下。神係知道，神係明白，佢係會呢親自去處理嘅。而另一方面呢，我哋亦都可以從呢段經文呢睇到啦，四活物同埋廿四位長老呢，佢哋點樣去敬拜神喎。首先呢，我哋睇下第八節裏面啦， 佢哋係昼夜不停地说，即係话佢哋係昼夜不停咁样呢去敬拜神㗎。而去到第十節里面呢，我哋又睇到喎，佢哋係俯伏喺神面前，将自己嘅冠冕係除低，放喺宝座前面。呢、这个呢係反映咗佢哋呢对神係嗰种完完全全嘅降服，佢哋甘愿呢放低自己，不停咁样呢去到敬拜神。喺第九節同埋第十一節里面呢，我哋睇到啦，佢哋敬拜神嘅内容呢又係咁样嘅。佢哋会将荣耀、尊贵、感谢献俾神。佢哋又会称赞呢神係嗰位配得荣耀、尊贵、权能嘅神。佢哋咁样敬拜係因为佢哋深深明白到呢神佢创造嗰个嘅伟大。剛才我所讲嘅就係佢创造嘅伟大唔单单係包含即係神去创造咗宇宙嘅万物，而更加係包含咗佢维护緊而家成个受造物界嘅一个嘅秩序。弟兄姊妹，我哋其实又係咪真係认定神係嗰位天地万物嘅主宰，係我哋嘅主，係全能者，係创造主，係从亘古到永远都活着嘅，係明白我哋每一个处境嘅嗰位神呢？而我哋又係咪愿意用我哋一生不断续咁样去敬拜神，对佢完全嘅信服，将佢所配得嘅荣耀尊贵都献过俾佢呢？我之前呢去读过一本书，就叫做呢都市恩典。呢本书呢係滕近辉牧师佢嘅回忆录嚟嘅。内容当然係关于佢嘅一生啦，包括佢嘅成长啦，佢嘅教会侍奉啦，佢去普世宣教啦，喺唔同嘅机构里面去服侍，佢经历嘅一啲见证同埋佢夫妇嘅相处等等。滕近辉牧师呢佢之前係喺宣道会北角堂，即係我哋而家所讲嘅北宣嘅堂主任嚟嘅。佢喺嗰间教会嗰度呢牧养咗弟兄姊妹呢将近30年。之后呢佢更加先后出任咗呢建道神学院啦，中国神学研究院嘅院长啦，宣道会香港区联会等等唔同机构，可能十几个机构嘅主席。当然啦，其实如果你听返哇滕牧师真係犀利啦，係咪佢嘅成就好劲喎，我諗喺我哋即係基督徒嘅界别里面呢佢嘅成就都係算辉煌啦。不过呢当我睇呢本书嘅时候呢我反而最有兴趣嘅係好想知道其实佢平时嘅行事为人係点样嘅呢，因为我觉得咁样呢更加反映到呢佢係一个点样嘅人。咁我读到其中一篇啦，係即係北宣嘅上一任嘅堂主任萧秀华牧师呢佢所写嘅喎。佢分享呢一啲即係佢同滕牧师所即係同工嘅一啲嘅片段。佢就话滕牧师呢佢好少係发嬲嘅。喺开会嘅时候呢就算啦嗰班年轻嘅一辈啦同佢嘅意见完全唔一样，佢都会係乐意去听佢哋讲，甚至乎呢係会跟随呢佢哋嘅决定呢去行事㗎喎。呢样嘢呢对于当时即係仲係好年轻嘅萧牧师呢係有好大嘅鼓励嘅。而另外呢其实萧牧师都提到啦，即係滕近辉牧师呢佢经常去帮助啲弟兄姊妹嘅。佢会暗暗咁样去帮佢哋啦，唔单止係出心，更加呢出力啦，出钱啦咁样啦。其实呢一个呢正正反映咗滕牧师呢佢完全即係信服嘅一个嘅性格啦。而有啲时候呢我睇返其他嘅篇章嗰度啦，佢咁讲喎。即係好多时其他人邀请滕牧师呢去譬如去团契嗰度分享啦。其实滕牧师都唔介意都会照去嘅，无论个团契有几多人，无论个团契系喺几远，佢都会照样呢去到分享。佢侍奉主呢60年，当我睇返即係佢嘅人生呢系一个真真正正敬拜神嘅人生嚟㗎喎。嗰种嘅信服，嗰种嘅谦卑放低自己，实在系值得我哋每一个呢去学习。嗱我哋睇下呢一本书佢个名呢叫做乜嘢，都市恩典。 其实这一样东西就反映了他知道他一生所经历的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并不是他自己的功劳。而在他身上我们就见到神的荣耀和权能，他就是用神配得的规格去敬拜，他就是用上他一生去到敬拜上帝。弟兄姊妹，可能呢我们都不会好像即是藤牧师即是这样啦，可以有咁多侍奉嘅机会㗎，係咪即係可以做到嘩咁犀利，可以去咁多机构嗰度服侍啦，做咗好多即係唔同嘅事工啦。不过呢我諗其实我哋每一个都可以尽力用我哋嘅生命喺我哋嘅岗位里面，我哋去敬拜神，去将神所配得嘅荣耀呢去归返俾佢嘅。愿意呢我哋一齐都去努力啦，亦都求上帝呢去俾我哋每时每刻都可以用心用我哋嘅生命呢去敬拜神。以下呢我好想呢去同大家分享一首嘅诗歌，叫做永远敬拜。愿意呢我哋一生都去敬拜主，完全信服认定呢佢係我哋唯一嘅主，一生跟随神。如果你唔识唱呢首歌呢，我鼓励大家第一次可以听我唱一次先，第二次嘅时候呢可以加入一起唱。如果你识唱就可以一起去唱啦。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祝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心事的天赋看顾我心里是我能够的坚固，你教了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身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将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邀请大家同站立，我们一同去唱这首的诗歌。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祝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心事的天赋看顾我心灵是我能够的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Thank you. 我今日的讲题啦，在地若天的敬拜，我们可以吗？其实我们是可以的，希望大家呢都一起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每一日，我们呢不间断地去敬拜上帝。